其实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比历史更可信，我是这么看。因为历史写的是具体的事件，具体的事件不一定有代表性，而小说它虽然写的某个主人公历史上从来不存在这个人，但是他把所有的真实和本质集中在这几个人身上，把这几个人经历浓缩加以浓缩，来去象征代表着所有人类似的经历，所以小说的真实性其实比历史要更可靠。阿拉伯人的另外一种故事是笑话，笑话能表明阿拉伯人性格的那种幽默爽朗的一面，主要是阿凡提的故事。阿凡提的故事我们在小时候都听过，就是通过维吾尔的民间故事，我们中国人以为的是维吾尔民间故事，实际阿凡提是土耳其人，突厥人，跟维吾尔是一个族，就是土耳其人、突厥人、色根都是一样的，是一个族。后来土耳其阿拉伯化、伊斯兰化，是土耳其这个民间故事又传到了阿拉伯。原来土耳其在我们新疆这块待着，到后来才开始移民到了现在的，就转移到了现在的小亚细亚，就是土耳其这，土耳其共和国现在这个地方。所以为什么前不久我们新疆发生了一部分伊斯兰穆斯林那个谁什么什么维吾尔的这个暴乱，然后中国政府进行了恰当的处置，然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就大为光火，发飙，在不同场合包括在国际场合指责中国实行种族灭绝，什么不人道，这个那。结果呢，中国的媒体也火了，包括外交部有发言人也迎头痛击。他说我们突厥人不能视自己的兄弟这个受难而一直就是这个弃之不顾。他已经容忍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在那儿建立反中国的这个反政府组织，就是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总部就在土耳其。中国人已经够忍耐的，如果中国足够强大，像美国说早发动对土耳其的战争，就是这一条。还有一位印度也一样，印度最近弄达赖提到那个属于我们地球上属于我们那一部分到那儿去参观，一边参观一边说这是印度领土，达赖说那是印度领土。如果我们是美国，我们就为了这一条早就有足够的开战理由，可惜中国太弱，因为现在我们的武器跟印度比差得远，印度武器现在先进程度差不多跟美国一模一样，所以现在只能是挨欺负。这个我的意思也就是说，突厥人和阿拉伯人是两种不同的民族，在中亚这个地方，在中东这个地方有三个主体民族，一个是阿拉伯人，一个是波斯人，再就是突厥人，还有其他的小的民族就更多了，几百个，主体民族大概就是三个，这些都被伊斯兰化。所以土耳其的朱哈的故事变为阿拉伯的阿凡提的故事，是这样的。这些故事在流传过程当中经过了不断的变化我们现在看到的本子是哥宝权译的，是根据俄文译的，还没有根据这个土耳其语或者阿拉伯语译的本子，转译的也没关系，尤其是故事转译没问题，诗歌转译可能会有点问题很有意思，这些故事都非常有意思，很滑稽。这个阿拉伯笑话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不太讲道德，你看看中国的民间故事无论怎么着都有道德教训在其中，就是都要人行善干好事儿，这是中国所有的民间故事里边必然说的，而且即使不做说教，中国民间故事里那些人物都是善良的，邪恶的必遭到报应，主人公都是善良，然后叫人看了故事听了故事以后呢要向善要避恶。但是阿拉伯的故事就不这样，阿拉伯的故事道德的问题不是个什么问题，只要好玩就行， 只要机智就行，只要有意思就行。你比如在里边阿凡提老婆的精明，老婆的精细计算的故事，我在里边引了这故事哈，就是说阿凡提娶了一个老婆，穆斯林可以娶四个老婆，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的印度尼西亚好多人也娶四个老婆，马来西亚也有，因为穆罕默德娶过四个老婆，所以他就规定男人如果愿意养得起的话可以娶十四，可以娶四个，但是有人娶了十四个，就一个埃及人，这个在那个哪年的探过消息好多年了，这位埃及的商人和他的十四个老婆造了一张像，他坐在中间，十四个老婆排在站在后头，蔚为壮观。这种情况只有在穆斯林世界当中才有，所以一般以为穆斯林世界的这个女性啊，就是对女性的歧视程度要远甚于其他，最不歧视女性的是西方，相对而言啊，西方呢即使这样还有一些女权主义者还不满意，然后在东方最不歧视女性的就是中国，中国女性的地位我觉得比男人高，我是这么看。这个印度人也不行，日本人更不行，说有人说日本人的女性的地位落后于文明世界100年，所以他们的女性地位不行，同样干一个活一个办公室的，在中国就是同工同酬是吧，拿多少钱都是一样的，在日本女人无论如何只是男人的2/3，少拿1/3，都见过不怪，就这样，当然特殊的岗位又当别论，需要很高技术的层次又当别论，女人就比男人就少3/3，你想哪做这些，在中国那女的地位高了，所以实际上中国女人地位高不光是我们自己说的，外国人一看就知道，就中国女孩，因为现在你们这么小年龄看不出来，一旦到结了婚以后啊就很厉害现在比较像小姑娘比较节制，一旦结婚以后那就原形毕露也有啊，所以比如说日本的女孩韩国的女孩说话声音挺小，什么时候都要准备跟人鞠躬的样子，什么情况下都随时准备跟别人鞠躬的样子，在中国呢韩国人日本人一来就说对中国女孩最大的印象是什么，第一中国女孩漂亮，第二中国女孩说话声音太大，说话声音太大就理直气壮啊，有主人公的感觉才说话声音太大，就是这样啊。当然韩国人要到中国来说中国人女孩漂亮不多，因为韩国也不少，就日本人到中国来说中国女孩漂亮，这种感觉实在是我在日本我的感觉也太强烈了，我有时候跟日本学生开玩笑，我说你看你们日本的全国从南到北山清水秀漂亮极了一尘不染的样子，我说为什么人就不行，满校园里头看不着一个顺眼，你要看顺眼的还是外国留学生，要不是韩国的要不是中国的，不是不好看而是难看，你一般化就行了，就难看。我说我们中国的女孩70%看都顺眼，在日本是70%看不顺眼，他们也自己深深感到这一点。所以对这点日本女孩很自卑，就觉得到中国去觉得不行，尤其是到中国哈尔滨东北这块一看，东北哈尔滨这块的女孩长得漂亮，体型也好，她们的皮肤也不好。体型也不好，脸更不好，没办法，为什么有这个优势，大陆还有大陆的优势，大陆这种人种的不断的这种混合的优势还是有的关于阿拉伯民间故事就说这些，现在我们接着说一说日本民间故事日本民间文学， 日本人也是个，日本这个国家也是个文字大国，就是什么事儿啊都愿意拿文字来记录，受中国的影响，一旦有了文字就什么都记录，什么都编，编好了以后就好好保存着。这是韩国和日本的一个心情，就是原来他没文字嘛，好不容易学了文字，好把那好多东西都写出来，好好保留着，就这样。我们中国有好多东西都丢了，像《永乐大典》这东西，如果现在要保留着了不得了。《永乐大典》是宋代的，都丢光了，丢的就是已经支离破碎了。如果全保留着，那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文献。现在只有部分的残缺不齐的东西。可是日本呢，比如说最早的民间故事集《今昔物语集》，《今昔物语集》收了大概多少啊？4-5千个故事吧？这不对。1000多个故事，但是一卷只有第8、第18、第21卷单卷丢了，其他的都有。这是他们把以前流传的民间的一些东西收集成这个，就是收集成书，然后加以分类，然后加以编定。在12世纪的时候成书，实际之前呢已经很长时间流传的过程。这个故事集收录了当时日本人视野中的全世界的民间故事，就是印度、中国和日本，他称之为天竺、震旦、本朝三部。震旦是指中国、日本，这里边有2/3是本朝，而印度的故事呢，也大部分是从佛经上改写而来的。所以实际上，除了日本故事以外，另外的中国故事和印度故事都是从中国的途径而来的，而不可能通过印度途径直接从梵语译出。所以这个故事不仅仅具有文学价值，而且也是亚洲文化交流的一个见证。就通过这些故事，中国民间故事怎样流传到那个日本，那么进而印度的民间故事怎样流传到中国，这是一个东亚、亚洲三国文化交流的一个珍贵的史料，所以它的价值非常大。去年前年2-3年当中，这个一下子出了2种全译本，原来一直没有人翻译，好，一下子全出来了。我曾经在多次场合说过，我说这个东西应该翻译，我就是没时间，我有时间的话我想把它译出来。但说着说着人家就开始翻译出来，而且不光是一个译本，两个译本同时出版。上中下三卷，人民出版社有一个，还有什么万卷图书出版公司，三个版本，还有一个就是新兴出版社。新兴出版社是外文出版社，原来对外出版，就外文出版，后来申请了用汉语出版的这么一个权利，所以就对内成新兴出版社，出了一系列的好书，特别是译文。所以大家今后要有人研究比较故事学啊，或比较文学的这种同学，你可以把《今昔物语集》作为一个重要的版本。《今昔物语集》是故事集，短篇的居多。在印度在日本还有一类，就是一个故事的门类，叫做《战记物语》，战斗记录。战记物语，物语分为多种类型。我们讲的这个原始物语叫做王朝物语，就指平安王朝时代的物语，日本人成为原始物语为这个王朝物语。而这个中世纪以描写武士集团之间征战为题材的那部分故事，日本人称之为战记物语。 如果说王朝物语相当于类似于中国的《红楼梦》，那么战记物语就类似于中国的《三国》，主要写战争的，写武士集团之间的战争的。代表作有《易经记》《平家物语》《太平记》等。现在我们翻译过来的是《平家物语》，这里头写的是武士集团之间为了争夺朝廷的控制权而进行的一场毁灭性战争。一开始是平氏家族打败了他的敌手，就是源氏家族，然后成为幕府大将军。故事一开头就写的平氏家族完全控制了政府，控制了天皇，为所欲为，横行霸道，多行不义，民怨沸腾。在这个情况下，被他赶下台的袁氏开始图谋东山再起。于是乎不久，由于几个偶然事件就爆发了战争。袁氏打进京城，因为平氏作恶太多，失去民心，所以袁氏打进京城，得到了老百姓甚至天皇皇族的支持。平氏家族被袁氏赶尽杀绝，除了一两个小孩被那些特别不忍心的人抱到民间藏起来没杀死以外，平氏家族的所有人一个不留，只要他这个姓平的这一派全部被杀死。说你就可见当时日本的武士集团之间的战争跟中国的那个农民起义杀人是一样的性质，就斩草除根，绝对不留。这种情况也就使得日本的历史小说，就当代的历史小说非常发达，是历史小说经常取材的，因为历史上确实多次发生非常惨烈。而武士也正是在这些征战当中才是武士，如果长期不打仗，武士不成为武士。而武士的英勇善战也正是在国内的不断的战争当中锻炼出来的。这个我们就可以想象为什么在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前四年派多少兵都不管用，因为太厉害了，日本武士以一当十。再往前推就是倭寇，从宋代开始横行，一直到明代达到高峰，几百年间我们从山东沿海到浙江福建沿海这一个海岸线，多少人被倭寇搅和的不得安宁，那东西不是一般的不得安宁，连朝廷都没办法。朝廷来了，倭寇来了，倭寇就说他是日本的代表，比如说牵了一匹马来给我们朝廷敲诈勒索，在朝廷一住就住好几年不走人，因为咱们朝廷现在需要的，当年需要的是什么呢？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日本的，一个是刀，日本刀比较有名，然后日本马，日本的马也本来是从外边进口过去的，但是在日本长着长着就长小巧了，好看了，漂亮了，所以觉得这种马我们大陆都没有，就从反而从日本进口，所以日本就拿着他的刀和马到中国来敲诈勒索，实际上是倭寇，我们明知道他是倭寇也不敢办。而这些倭寇在东南沿海形成了强大的海军舰队，敢跟我们的政府作对，政府军大部分情况下失败。后来咱们中国人开始当了倭寇的首领，所以所谓倭寇的头主要是中国人。这个你听着挺奇怪的，倭寇就是倭寇就是日本人嘛，可日本人就是小喽啰。倭寇的首领像王直、像徐海， 前不久咱们不是有那个大概是去年吧，有一个人，一个仲裁老师到了安徽，把王直的墓给砸了，你听这个事儿吧，就是我倭寇头颅王直的墓给砸了。为什么给砸了？因为日本人在此前到了王直的墓上修了一个墓，给王直修好了墓，然后给高度评价，这位中学生爱国者就愤愤不平，去了以后就给砸了，砸了以后法院好像判他违法。网民有说好有说不好的，说好的呢就是爱国热情，说不好的就是随便乱砸东西，这不是犯罪吗？